怨天尤人，
是说不能够检点自己，
反而埋怨上天，归咎他人。
我们生活的阎浮世界，向来就称为
缺陷世界。
世人怎么能够事事都称心如意呢？那些不能称心如意的人，必定是积累的功德微薄，
所以享有的福报也微薄呀。
唯有
谨守本分，反省思过，努力的修补福禄，
这是千古以来处于穷困的善法，
也是趋吉避凶的良方。
若是你怨恨上天，
上天就越生气；
倘若你怪罪别人，
别人越是愤恨。
不但是于事无补，
却又害了自己呀。
故事：从前，焦俊明在年轻时就考取了功名当官，但是很久都没有升迁，
因此经常以仕途坎坷来埋怨上天，又写数文祷告。
当晚，有一副用朱墨写在白卷上的道书落在香炉前，仔细一看，
原来是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视的16字的天篆。
焦俊明听说
何仙姑很灵啊，
就前往求问，仙姑却不说。焦俊明苦苦哀求后，仙姑才说：
受贿5两黄金，折掉10年寿命，枉杀1条人命，死后再做处理。你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吗？
焦俊明被说得答不出话来。宋朝的张敦当宰相时，将哲宗元佑年间当过宰相的重臣全都放逐到岭南，
范纯仁也是其中一位。当时他已经70岁了，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就欣然上路。
范纯仁经常教诫儿子们说：
心中不可以稍存不平啊。
只要听到儿子们有怨恨张敦，一定生气地加以制止。在前往岭南途中，
所乘的船只在江中翻覆，他的衣服全都湿透了。
这时回头对儿子们说：
难道船翻了也是张敦害的吗？
范纯仁这个案例说的
全是乐天知命的学问呐。
人若是通达了这种道理，
而能够逆来顺受，处之泰然，自然就没有怨天尤人的事情发生了呀。
喝风骂雨，
就是呵斥风，
咒骂雨。
风雨有辅助天地、滋生化育万物的功能，各有司掌的神明。
孔子遇到迅雷疾风时，必定会整肃仪容，祈求上天。
屈里说：
若是遇到疾风迅雷、大雨的天气，一定要整肃容貌，虽然是在夜里，也一定要起床，穿戴好衣帽，端身而坐。
程子每次遇到风雨，必定会起立严肃以对，
这就是尊敬天地的表现啊。
现在有些无知的百姓，雨下太多就埋怨水灾，
晴天太多又埋怨干旱，
风吹太猛又埋怨风暴，却不思考
阴阳各有定数啊。
有的是出自于官方的苛猛政令，
有的是出自于人民的造作恶业，
都能够导致风雨不调，哪里可以因此而喝风骂雨呢？
那只会徒增违逆上天的罪业而已呀。
故事：宋朝康定年间，在咸宁的县学里，
咸宁在今天的湖北咸宁市，
有一位学校差役叫杨宽，在一次公家的宴会上担任司酒，
看到墙角有两股旋风，就撒些酒请他们享用。
后来有一天，他和众人到东岳庙烧香时，遇到两位宾族请他喝酒，
还没问对方姓名就分散了。
第二天登山，走到一间神祠，看到两尊神像，
神貌就跟邀他喝酒的两位宾族一样，心里感到非常的害怕。
回到旅馆之后，却仍然见到他们，宾族就对他说，
你不用怀疑害怕，我俩都是东岳大帝的部属，
那天奉命出差经过贵地，承蒙您赐给我们两杯酒，所以昨天就以一杯酒来答谢您而已。
说完就不见了。宋朝的鄂州有一位妇人，
鄂州在今天的湖北武汉市武昌，
拿着沙盆到河边清洗，忽然下雨，衣服露面都被淋湿了。
妇人口出秽言，咒骂上天，立刻就被一阵怪风卷入了河中。
她的丈夫急忙地去救她，瓦盆从中间破了一个洞，刚好戴在她的颈子上，
就像戴上枷锁一样，想要把它拿掉，却是痛入骨髓。
观看的人挤满了门庭。
过了几天，这位妇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痛苦就死了。